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的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。
继续说断发皇后悬案，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。娜拉皇后的剪发事件是清代后宫中最神秘的一件大案，说它神秘是因为实在猜不透，事前很平静，皇帝会带他南巡表示夫妻关系还可以，可是事后的风浪却像突如其来一样，而且波及很广。后宫的说法哦，后宫当然没有说法了，官方没有说法就有一点妙哦，引来后世的无尽猜测。所以有人说 A， 有人说 B。 这是乾隆30年的早春，皇帝第四次的南巡，这次江南春游，太后有趣，随驾的那位娜拉皇后之外，还有令贵妃、庆妃、荣嫔、永常在和宁常在。所有的记载看来，南巡一开始两个人关系没有异常，而且还刚好这中间是皇后的生日，出门在外条件有限，没有像往常一样隆重举办。那么皇帝在行程中有记载，每顿饭都会替皇后赏菜，直到剪发事件的前一天呢，还是一样的哦。那天呢是闰二月17号，这有记载，早餐赏了一份炸板筋，其实皇后哪里会吃不到这个，但是皇帝赏的可能就是特别代表皇帝喜欢你，在意你，特别香甜吧。那么晚餐呢就赏了另外一盘叫做转盘肉。所有的事情都一样啊，按照乾隆自己的话说，就是他们南巡一派承欢洽庆，哎，大家众妻妾和乐相处。可是就在闰二月的18日，哎，皇后是不是忍不住了？她突然个性大改，晴天霹雳般爆发了剪发事件，做出了满人最忌讳的举动。皇帝迅速处理，完全杀伐果决，收回皇后的宝册，把她圈禁了，让她成为名存实废哦。名存就也还是有一点怪哦。也说不出他到底除了剪发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而且还紧急册立令贵妃为皇贵妃，所以这件事搞不好跟令贵妃有关系。所以啊，这众说纷纭里面就有很多的香艳的事情了，其中有一个剧啊是这样说的，大概就是我看的是《如懿传》的小说吧，他说的就是令贵妃，还有其他的妃嫔啊，这皇帝一个人找很多的妃子在那里乱搞，皇后看得非常非常生气。这不是这位学者写的，是我看过很多资料。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啊，也就是说皇后啊发现这皇帝很风流，看上了一个小尼姑，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的玷污佛门呢，于是非常生气，撞见了就大骂皇帝，剪头发来劝谏，反正各种说法都有了。皇后的职权在迅速被移交之后也还是秘密进行，紫禁城还是保持原来的风平浪静。过了一年，也就是乾隆31年的中元节前后，这大概就是差不多也就是应该算起来就刚好一年而已啦。那皇后呢就在翊坤宫去世了，处理她的身后事变成一件麻烦的事情。娜拉氏生前被圈禁了一年没有宣告，可是啊她可能大家还是认为她是皇后，但是又不能按照皇后的标准举办丧仪。可是如果你没有按皇后的标准举办丧仪，那外界就会有各种传闻，各种猜测，皇家的颜面就会受损了。可是皇帝又不愿意按照常理举行，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好， 一呢，就是他没有按照皇后，他是按照皇贵妃的礼仪下葬，这叫礼仪的降等。第二是没有谥号，通常皇后都有谥号，像他第一个皇后叫孝贤什么皇后，对不对？孝跟贤就是对他的评价，那皇贵妃以下就没有谥号，所以呢，既然按照皇贵妃，那你就没有这个谥号了。第三呢，那拉皇后没有自己的墓穴哦，她是被葬在纯惠皇贵妃，就是以前的纯贵妃，她先过世了，葬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祭祀还有供奉，她就死了死了，就当成人间蒸发了。那乾隆为什么这样做？哦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也就是他剥夺了那拉氏的世管佐领了。其实不管妃嫔罪有多大，大概都不会祸及家人。而且这那拉皇后的家族在入关的时候曾经立下大功，所以被赐予世管佐领的特殊待遇，也就是这至少是中等世家了。佐领是一个四品官，跟地方上的知府啊大概相同，也就是一个省长类了，在八旗里面是很高的地位的，是一个统领。皇后获罪殃及家族，这时候呢他的父兄是已经过世了，他的侄子还真倒霉，因为这个姑姑被降职外放了，那世管佐领就划归宫中佐领，由中央派官来统治，所以什么都变剥夺咯，那就变成了一个平民啊。其实这个做的有一点过分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呢清宫有很多的制度把后妃跟他们原生家庭剥离，这样才能够避免外戚干政嘛。所以你只要把闺女送进宫里，家里就等于没这个女儿。所以为什么前面选妃会说其实并不是每个家族愿意被选妃的啊？那么后妃在宫中犯什么罪也没有办法追究家人，为什么乾隆如此夹怨报复那拉氏呢？可见啊，他本来就心胸狭窄了，但是他对这位皇后所做的事情愤恨甚深。那也有学者说，如果你对清宫的美术史有所了解，就会发现呢，这位继后没有任何 image， 所有形象都通通抹去，单独的画像被销毁。而在很多行乐图本来有记载皇后，对不对？她的形象被抹掉，嘿嘿，改成别人了。所以乾隆真的是很生气，要让这个人不存在。但是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？是不是真的如这些拜官野史的小说中所说，乾隆皇帝因为做了某些不雅的事情被撞见了，于是恼羞成怒呢？但无论如何啊，官方的说法是越抹越黑的啊。那乾隆在废后之后啊，的确呢有发过了一个上谕，这个上谕现在还留着。上谕上的大意是写什么呢？他说皇后向来没犯什么错，南巡的时候啊好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发疯了，在皇太后和我面前做了一些不能让人理解的忤逆之事，也就是剪头发了。我让人送他先回京师，然后在宫里调养一年多没好转就逝世了，这是他福薄命浅呢。按照他去年做的那件事呢，就是上次做那个断发事件呢，就算把他废了也不为过，我已经格外施恩了，保存他皇后的名号，如今他已死啊，这是那个死去时候才发的一个谕令，要按照之前那位皇后丧葬的先例就不可以咯，所以有皇贵妃的规格就不错了。那这一份谕旨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掩盖了他其实不是去宫中调养，而是被圈禁。第二呢，事件交代不清，只说他突然改变了他的个性，做了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然后呢，他其实还有讲说激进风靡，就好像疯子一样。 断法就说像疯子一样吗？也有可能，但他抗议些什么呢？好了，直到乾隆43年，事情过很久了，皇帝才说出皇后乃至自行减法而国俗罪记者，也就是满洲的习俗，女人在长辈和老公去世的时候就会剪下她的一小把头发以表达哀思。娜拉氏的父母早就过世了，随着皇帝和太后南巡在途中剪发，这什么意思？当然不是给父母，是提前为你戴孝，当着你的面呢，提前把为你这个祭祀的祭品送到你面前，手段的确很狠。这听起来是用极端的手法诅咒皇帝或太后的其中一人，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激烈的举动呢？乾隆却一直闭口不提呀，所以呢，这个谣言就是东猜西猜南猜北猜到处猜。那么最忌讳的当然是宫里面的事情有外面议论，乾隆是不许大家说话。但是啊，乾隆呢，也并没有说清楚。他如果了解人性，那就会更好，好歹有一个说法。这样每一个说法的话，大家就会东猜西猜啊。那后来听说了，身为宗室的刑部尚书啊，他是为娜拉皇后的遭遇鸣不平，即使乾隆不高兴，也是跟他劝谏说要按照礼仪，他直接被发配黑龙江。后来发现对这位刑部尚书，这念起来名字有点怪，叫阿勇阿，有人呢就去考据说，哇，只是叫他要用皇后的礼仪把这个皇后的丧礼办好，结果不止发配黑龙江，还被革除了宗籍和旗籍，就是我现在不承认你是贵族，我现在不承认你是爱新觉罗家族，没有办法再享受皇室的各种待遇，而且你的后代也不行，只有你，不只有你一个人呢。所以这件事情的确有一点奇特。后来嘉庆皇帝看到这个档案，觉得乾隆皇帝真的做的很过分，不过呢对于这位阿勇阿的事迹啊，还是觉得还是不要写下来好了，因为他要为他的长辈啊遮掉一些就是不合常理的处置。嘉庆帝为了朝廷的颜面呢，强行让这个案子在实录里面消失了。不过呢，在外面的笔记啊，还有外国的史料啊，也还是有把这件事情传出来，而且大家都这么说。那还有一个人更倒霉啊，为了皇后的事情跟乾隆上书的申元呢，这申元也不是皇宫里面的人啊，他管这个皇宫的事情啊，应该就是个秀才吧，他就被处以极刑啊，你看看这还砍头嘞。所以只要是有跟娜拉皇后这件事情有关的，都用极残酷的手段处理，但是为了什么啊，还是扑朔迷离，所以外面的野史杂说就不断的演绎，影响到深远呢，到现在的每一本有关于乾隆的皇后的小说就有一种说法，每个说法都不一样啊。其实呢也不是现代，之前就有一种说法，就说乾隆在南巡杭州的时候为服登岸跟民女私会，就是去跟民间女子相好了，那么皇后劝阻啊，觉得不成体统，就被皇帝以疯病为名送回京城。所以他到底剪了头发没有呢？这也是蛮妙的哈，说不定没有啊，说不定是乾隆剪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乾隆想要立妃啊， 乾隆朝有一个文字狱啊，就是雍正跟乾隆时候挺多的，叫延案啊。在乾隆三十年的时候，在山西听说皇后事件，并说是由于皇帝想立一个妃子，皇后不依，皇帝不听，结果他就气到把头发剪掉。那这个人是不是《延禧攻略》的那位呢？啊，也就是令妃，哎，搞不好有可能。那么也有人说，皇后哦，当时剪头发是她突然想要皈依佛门。皇后真的疯了吗？当然有一些学者认为，皇后呢是因为精神有问题，真的疯了，所以把头发剪掉了。毕竟从这件事的时期来看，他们两个人之前没有冲突，而皇后以前是贤妃，真的是以贤德著称呢。皇后大概不会因为小事在那里剪头发寻死寻活，那会让帝后之间有矛盾巨大的冲突，大概是两点。第一点是什么？后妃争宠，可是你说她都叫贤妃了，之前也没有什么去排挤其他的后宫女子的作风，你觉得争宠有可能吗？突然争起宠来了那第二呢是立嗣啊，立嗣的意思就是说你立别人的孩子当太子，而不是立我的。但是实在没有那个可能啊，因为乾隆还蛮注重嫡子的，那个时候去争立嗣干嘛？你就是要把自己的皇后位置做好就好了呀啊。那以争宠来说啦，从实际的状况观察，那拉氏剪法前后两年内只有令贵妃一个人得到晋封哦。从皇贵妃相对简陋的册封典仪来看，这是匆促执行的，也就是说皇贵妃的册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跟这个事件有一点关系。皇帝希望有一个人来管六宫之事，这个人必须聪明，所以令妃啊就是聪明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后来的事情了。前争宠在他被废啊，也不能算被废耶，就被打入冷宫，因为他还有皇后之名嘛，是不太可能的，没有这个记录。野史中提到乾隆因为私下呢去找民间的女子，被皇后所劝阻而引发矛盾。有位学者认为这是外界不懂宫廷生活，所以胡乱猜测。乾隆之后以民籍入宫的后妃不少，也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平民嘛，像纯妃啊、怡嫔啊、容妃、庆妃这些哦，都跟那拉氏挺熟的，也不新鲜。而且为皇帝安排这些妃子的是叫做什么织造官之类的，并不需要就什么特别私会，不要让皇上皇后看到，对不对？那立嗣刚刚说过了，就是嫡子的情节嘛。事实上呢，那拉氏他生的比较晚了，生下来的已经是十二阿哥了。剪发事件之前，皇帝从来没有对这个皇子表示不满，之前的那个皇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活着的孩子来争位。皇后实在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儿子立嗣而有一些极端的举动，因为她一剪发起来就连累的儿子，是不是呢？这时候啊，你令妃所生的孩子年纪也都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各种可能都不可能。清代的宫廷史又举出了一个可能，什么可能呢？你听听看，叫做更年期病变。因为乾隆三十年的时候啊，他的年近五十了，很容易变得多疑然后突然转性。这个说法还蛮有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下次再聊。